箴言十九章，启示录十九章十三节。箴言十九章，启示录十九章十三节。总题：除愚昧，勤寻道，快谈道，勇争道。除愚昧，勤寻道，快谈道，勇争道。在启示录十九章第十三节，他穿着见了血的衣服，他的名称为神之道。这就指到我们的主，他穿的衣服是有血站在上面的，他的名字就叫做神之道。所以主的名就是主之道，也就是至圣的圣道。我们也看到在以赛亚63章，先知看到异象呢，看见神也是穿了这个见血的衣服，这是神的愤怒，神一定要救赎他百姓的时候来到了。但是人人像牢狱中，只顾自己，没有人为百姓代求，没有人来挽回神的怒气，替别人讲好话，让神可以证明我们，才使我们复兴。在箴言第十九章，我们来看从第一节到第九节。勤寻道，乐传道，谨守道，殷勤地来寻求明白主的道，乐意去传扬主的道，还要谨慎地守住主的道。第一节到第九节，勤寻道，乐传道，谨守道。那我们看这个第一节，行为成正的贫穷人胜过乖谬欲往的富庶人。这里就拿神的道可以来开箴言十九章。行为成正，那就是遵守主命令的人，无可指责的。我们所做的有了主的命令是遵守的。这个拉萨路是一个讨饭，把名字都给他写出来了，最最可怜的浑身的疮，没有饭吃，又穷又臭，天天抬到这个财主的桌子底下，财主扔下来不要的东西他捡来吃，狗来舔他的疮。欢又欲望的富庶人，那就是这个无知的财主了。这个财主天天穿的漂亮不得了，紫色的袍子，天天吃菜吃饭像酒宴席一样，舒服的不得了，结果死了下阴间去。我啊虫啊都吐的要谈，看见拉萨路自在亚伯拉罕就怀里了，想哭了。他信主，他爱主，他死了，他永生，他争的不去。你患有欲望，世界上享受一时啊，却要受永久的痛苦。所以主的道多么要紧，遵守主的道多么要紧。心无知识乃为不善，脚步极快难免犯罪。你心里没有真理的知识，脚步快得不得了，热心啊，要为主做工啊，结果呢忙忙乱乱啊，做了一个多，这罪主也一多呀。要紧，你先要明白神的旨意，清楚真理的知识，把它充满明白主的道，然后主派遣你让你去做才合神的心意。神今天派你到东还是派他到西，我们顺自己，不是凭自己的肉体， 努力狂奔乱走，这些假心思啊，他这样的里面没有几句正道，他这样的走是在作恶呀，是在满足他自己的欲望啊，并不是为人做工的。第三点，人的愚昧侵犯他的道，他的心也抱怨耶和华。为神的儿女，当神用羔羊的救赎，借助摩西把他们领出这一个埃及，把我们从永远的灭亡，从世界的罪恶，把我们领出来，叫我们走灵城。结果他碰到一点，哎呀，没有水喝了，路上有一点艰难了，就是神在考验我们的心啊。你碰到了难处，你退后不退后呢？他们马上发怨言了，啊，哎呀，我们从前在埃及呢，篝锅旁边吃韭菜，大蒜、韭菜，哎，谁叫你们带我们出来，带我们出来，啊，我们在那这样吃，虽然做苦工呢，也还舒服。现在走这个凌晨走的，只吃素了，啊，这么艰苦，他们发怨言了，啊，不知道。不知道神是何等的爱啊！还怨言，哎，这是自己的欲念，结果就倒地旷野。第四点，财物使朋友增多，但穷人朋友远离。我们今天定义要灵里的丰富，最主要的在丰丰富富的存在里面，还能够帮助别人，自己一知半解啊，穷得不得了啊，拼命拉人家，要跟人家讲道啊，做见证啊，人家就逃走了，人家就跑掉了，你没有东西讲出来呀，没东西供应啊，做假见证的，必不免受罚。处处谎言的总不能逃脱。为什么做假见证呢？因为主的真道不明白呀，没有下功夫啊，所以呢，做一个梦也说是上帝的意思啊，什么自己的幻想呢，也再去圣经来讲了，将来到神要刑罚你讲谎言，哎，把主的话谬解了，神要讨罪的。所以我们今天一定要做诚实的见证，真是我们亲眼看过，亲耳听见，亲手摸过，经历过的，我们要见证啊，不能够做假见证，撒谎说谎言。第六点，靠自善的有多人求他的恩，多人求他的恩情，爱送礼的人都为他的朋友。那今天我们丰富了以后，就是要给别人，而不是丰富了以后自己，哎，我是个属灵，圣经很熟，属灵人啊，我是，啊，是我是为别人，哎，我蒙到一点一点了，我就要分给别人，啊，最好的礼就是他，天父就是因，主的救恩。送给别人，叫人家在永生。第六节，我们要把天父的福音多多的送给别人，叫人一同得到救恩之乐，一同得到福音的好处。七节，贫穷人弟兄都恨他，何况他的朋友更远离他，他用言语追随他们却走远。你自己非常的贫穷，怎么得救也讲不清楚，圣经的道又不明白，你没有殷勤的准备，没有把主的话丰丰富富的藏在存在心里，你要把书卷吃进去，接受主的话，充满你的祝福，你才能够传讲，才能够帮助别人。所以我们世界上贫穷有衣有食我们就够了，但是灵里面真理方面要丰富，生命要丰盛， 有些爱要丰富，而不是蒙了恩典就不留给别人啊。主是舍己为别人，我们这几样，主的话、主的灵、主的爱，求主给我们大大的张口，我们要充满啊，这样我们能够是万国万民都因着我们蒙恩的，而不是自己穷得个不得了啊。你这些朋友弟兄看见你一点啊，一点也不能够给他们有什么帮助，人家就离开你的手脚。第八句，这是智慧的爱惜生命，保守聪明的一大好处。这里就是让你谨慎的守住主的道。主的话是生命啊，你得到了以后，你要爱惜，越大的圣受啊，要随流的失去，那你就得到好处了。得到了，一下不知不觉又偏离了，又丢掉了，那你就遭害了，你就会得罪主了，你的生命就受到了亏损了。第九戒，做假见证不免守法，处处谎言的也必灭亡。所以我们一定要把自己真道做诚实的见证人传出来，不要加一点减一点。假先知就是六戒，哎呀，这个人给我钱多，我不敢得罪他，拿圣经去凑人家的，讨人家的欢喜啊，要受刑罚。我们要说出真理，哪怕你保罗做监啊，这些官啊跑来看他，希望这个保罗很多人奉献，最好送我一点礼物啊。哪里知道保罗讲到将来的审判，主来的时候他有听的这个啊，他怕起来了，都不敢听下去。所以我们今天一定要讲主的圣道，不是迎合，哎呀，我讨他欢喜，恐怕他会得早点放我出去啊，绝对没有。保罗就是讲正道，不是撒谎言的。从第十节到十六节，这一段讲什么呢？厌乐、易怒、争吵、懒惰、轻忽、己怒，是死亡了。这些我们要注意的，不要蒙了恩之后享乐厌乐，天天吃吃喝喝，快乐趴着呀，容易犯怒，骄傲起来了，跟人争争吵吵，懈怠懒惰，体贴肉体，像老爷一天到晚坐在哪里躺躺坐坐，轻忽自己的道路，你就导致死亡了。第十到第十六节，因为人厌乐度日是不可以的，何况仆人管下王子呢？我们要做一个忠心良善智慧的仆人，不能够做一个愚昧的仆人啊！主什么时候来呀、哎呀，现在呀、哎呀，耶和华你那越来越多了，钱也多了，我们吃吧喝吧快乐吧，这不可以呀、何况仆人，今天你还是肉体的仆人，还是血气情欲的仆人，你还没有完全新人在里面掌权，你更不应该如此啊！你还没有得胜呢，你还常常要得罪主，对，你还是个奴仆呢啊！没有让圣灵做主，没有真主做王呢，你更加不应该变了，应该要殷勤的刻苦己心的，从今以后不从情欲，要受苦己心来遵行神的旨意，更不应该厌乐度日。第十一点，人有见识就不轻易发怒， 换人处人的过失便是自己的荣耀。今天我们念了九个道，九句话，真理知识不是世界上的知识，是叫人自高自大。哎，我有这个学问，你没有，你不懂。我懂得这个技术，你不懂。哎，我不是不教，我就骄傲，看不起别人。今天你有了真理的知识，有了真理里面的见识，你就知道人的道是爱，是宽恕。你不会的，轻易动不动就发怒了。你现怒是必须要发，你看见百姓在经历中，摩西发怒是发的对了，尼西米发怒是发的对了，神的家拆毁是因为你们跟外邦人结亲，你现在还要再明白吗？还要放纵情欲来得罪主？他就劈人耳光了，他人就胡须了啊！这是易怒啊！上主绝不能够轻易发怒，一点点事情就发怒了。好像我是要做王，我就骄傲起来，我要做头，要人家完全听我，不合我的意思就发怒了，这个是这个是导致死亡啊，这个呼吸啊，就是发怒了，自己错了，二十个祭司都来叫他快快献祭，是祭司的事，你也不能够越过你的权柄。跑来献祭，他发怒，马上和尚挡住大麻风了。这个不能，你错了，更加不应该发怒。宽恕人的过失是自己的荣耀。今天你总不能够饶恕别人，亚伯拉罕他能够这样的对待罗德，他把罗德带出来的，罗德丰富了他的用人，就跟亚伯拉罕的用人就争取地盘来了。亚伯拉罕一点都没有记他的坏了，也没听见他讲过一句。罗德被掳了，他聘子商业带了金业的318个上金啊，连夜把他救回来。你说亚伯拉罕荣耀不荣耀？他这样做正是他的荣耀。你能够宽恕别人，你善待对待人家，对这种忘恩的人啊，这是你的荣耀。他知道最高祭司麦基洗这些主子，人家夺不掉的。所以我们不要斤斤计较啊，人家一点错你就揪住，那你真是羞辱主，很不喜欢你。第二句，王帝愤怒好像狮子吼叫，他的恩典却如草上的甘露。人的对主是吧？天乐呀，不饶恕人啊，你的对主啊，人发怒像狮子一样，人说你吃了饱了你就这么骄傲啊，我要把你撕碎的。我们要得主的心，讨他的欢喜，越蒙恩我越是殷勤，越是受苦的心来服侍主，越蒙恩越是为了饶恕别人宽恕别人，那他的恩典像甘露一样常常的滋润你。13节，以利的儿子是父亲的过患，妻子的争吵如雨连连的跌落。你得了一个儿子，又贪吃懒做，又斤斤计较，跟人争争吵吵，这个你这个儿子是叫父亲啊难受啊，要做天父的爱子啊，效法耶稣啊，舍己救人啊，体会父亲的心啊，而不是厌恶啊欺压人啊。还有呢，妻子的争吵滴滴答答，好像这个下雨天的房子漏了，你说多难受啊。下面是外面是大雨，房子里面是小雨，你说你住在这个里面可难受不难受？滴滴答答，你直接止不住他。 我们今天要做一个一位圣父主的好母亲，像耶稣钉十字架，他竟然祷告克西马尼园，说啊，如果可行，你就把这个苦杯离开我，我肉体肉身担当就行，但是只求你先行。他是一味的顺服，没有半句谏言或是反抗。你结结扎扎争吵，像这份上帝要赐给他加倍的福气啊，考他一下，给他生病啊，给他样样都啊被抢走，天灾人祸临到啊，他就结结扎扎，他讲了很多话，这个话过来他虚心痛悔，本无会中报应之，然后他才蒙死。我们不要不知道神的心的意思的意思，这个时候你去争吵，跟神争吵，说一些不该说的话。十四节，房屋钱财是祖宗遗留的，唯有贤惠的妻是耶和华所赐的。所以一个贤惠的妻啊，这是神最大的恩典，给我们一个贤内助啊。祖宗留给我们房屋钱财，但是最好的就是神给我们好的内助。你看以色列聪明的工头样样都照着上帝吩咐的来造神的会幕，神就给他派一个亚赫利亚伯给他做成功，心中灵灵，为了教导人，跟他灵通灵灵感应的。哎，大卫他爱主，主天天感动人，都来投奔他，给他的勇士都是最好，诚心诚意，为了他不顾自己性命，敢死罪，自愿捐了。这个是神的赏赐。圣洁，懒惰使人沉睡，懈怠的人必受饥饿，谨守诫命的保全生命，轻或极度的必致死亡。你看，如果你在神的恩典当中做一个又恶又懒的，像老以利啊，他都明显什么大罪都没有看见他犯，他就懒惰懈怠，我也没有办法改变我的儿子，我也没有办法改变这个时代，人人自己要做王，我讲他们也不会听，那我就做做，我就躺躺，结果呢一无所见。小撒母耳呢，神常常跟他讲话，老以利呢言语稀少，肚子饥饿，灵粮也没有，懒惰呀、啊！我样样都懂了，就坐在这里，坐在位上。以后呢，往后扑倒了，谨守诫命，谨慎的守住主的诫命。就是懂了懂了，不知不觉又犯了；懂了懂了，一下偏了左，一下偏了右，一下又掺杂了一套逻辑主义啊，一下掺杂上了人的意思啊。心理学啊，生理学啊，科学啊，医学啊，人的律法规条通通掺进来了。哎，你要谨慎啊，要照着主指示你的样子啊，山上指示你的，你来做主的工作呀、啊。你要谨慎的守住主的诫命啊，不可以拜偶像啊，不可以自己叫偶像啊，啊，那你的生命啊就不会受亏损了。轻轻或过，轻或自己的道路。决定死亡，道之。我一步一个脚印的跟着主走，不是随随便便。轻或几路不是犯难吗？话心来了，叫他去咒诅。哎呀，我这一去，马克马克，对杭州人说，没牢了的镜子都会来了，那我一定要去，这个多好啊，很多的黄金到手，结果死亡。我这个路到底是不是主叫我走这个路啊？要不然你挂金来，飞机票来，人还要多少去称赞，我不能去啊！啊，我们一步一步，临到哪里我才到哪里，不是随便的，跑自己的道路啊！对，世界的王乃千里的彼此走啊，我们要对神的手。要被神的灵来带领我们走的。 第十七到二十三节，临怜悯救济人，管教下代，谦卑听劝，谦卑听劝教，行善敬神满平安。这一段是要叫我们有怜悯的心，救济别人，要管教下代，谦卑的听人劝教啊，要行善敬畏神，你就满有平安。十六节，倒不是十七节，怜悯贫穷，这是这个耶和华他的善行，耶和华非常赏罚，有一个公义谦卑，一个怜悯，要有主的心，人家从你借给他，你救济他，你就直接给上帝，人一定会加倍加倍的还给你。你越是塞住了怜悯的心啊，我今天很累，我看见这一个穷人算不得什么，我就闭口不跟他讲，随便他灭亡也好，随便他什么情况我也不问他了啊，做一个祭司这个地位人，走过去走过去，阳痿不见了，这个女就行味儿。我们今天像好撒玛利亚人啊，有怜悯的心，人家被强盗打伤了，人家穷啊，甘心的废柴废劣啊，毕竟神要报答你的善行，怜悯心就是神的心。失败更有指望管教你的儿子，你心不可任他死亡。你看保罗对别人有益处的没有一句是避讳不讲的，他知道哥林多教会里面有人起了计谋，他们没有把他赶走，保罗不能够亲自去去攻击，耶稣基督的名用宝座的权利把这个犯罪的人交给撒旦，败坏他的肉身，救他的灵魂，结果那个人悔改。你不能够哎呀让他死吧，我也管不着啊，不要得罪人吧，你应该讲，你应该去救人，应该管教你的下一代，你不做，这个就是得罪神，你就是没有正义神的爱。十九节，暴怒的人接受刑罚，你若救他必须要再救啊，因为主给我们恩典，给我们神的家里有一个地位，可以传讲神的话，你不能够就是骄傲暴怒啊，像乌西亚一样他发现自己错了也不肯听人家劝，你要受刑罚了，刑罚一来要大麻风挡在头上。第二十节，你要听劝教受训诲，使你终究有福。乌西亚就是不听，亚撒也不听，哪个先知来讲他，把人家关到监牢里去了，不听。大卫就是肯听，他是一个伟大的王啊，但是好多个先知就提醒他，他马上就悔改，就是得罪了主，很接受，那你就有智慧，他以后还是合神心意的人呢。等，那个批证受教的人是很喜欢的。二十一，人心多于计谋，只有耶和华的筹算才能够接近，所以我们不要自己心里有这个谋算，有这个计谋，想这样想那样，总要求神给我们明白他的意思，只有神的意思才能够成功的，不是你自己这么打算那么打算，你为自己打算很不喜欢，今天我们要主给我们安排。二十二，施行仁慈，令人爱慕，穷人强如撒谎的言语，要有怜悯的心，不住地劝人归义，不住地帮助别人救济别人啊，人人都爱你啊，你自私自利只顾自己，阳痿不见啊，死了人家都不没有人哭了，早死早好这样的坏人了。我们做 就是一个穷人比大房子还好。最要紧的呢，一定要做成从世纪建成的人，就是做一个撒谎的人啊，假冒伪善骗人的人，要自己遵守了命令来教导别人。第23点，敬畏耶和华这个生命，它比恒久知足知道过患越来越精神啊，不是因为神的重用啊，神知足越多就越不敬畏神，不要因为俗价大而偏行了。你看看所罗门啊，就没有敬畏，越是地位高钱多，越是了不起，也没有看见人去敢去提醒他，他比谁都智慧，恩赐比谁都大啊。他从管教他，他还想耶罗巴安不安呐、啊，发怒了啊，他越来越敬畏。保罗是恐惧战兢，做成得救的功夫啊。那你就是叫做生命啊，要不然呢，你在恩典当中要被坠下来，要被摔下来，那你能够叫做难有平安，难有喜乐，很知足，不会碰到灾祸。你不这样子，你就会被仇家害的。24到29节，懒惰懈慢偏离主道，必受刑挨打。懒惰懈慢偏离主的道，必定要受刑罚挨主责罚。所以在这里看到24节，懒惰人放手在盘子里，就是巷口吃回他也不肯。所以这个懒婆娘啊，就饿死了啊。我们知道这个故事啊，妻子懒得不得了，丈夫要出门了，做一个大饼挂在他顶箱上，他就前面咬得到底他咬两口，他咬不到底他就不去咬，结果就回来呀、啊，他不饿死。人家都已经摆在盘子里了啊，不，人家都把你所淋的粮食都看好摆到你面前，你还不肯去找找，还不肯接受，这样的懒惰。我们要花活学习到自己进到真理的深处，就是懒到人家摆到你面前你还不愿意吃，还不愿意消化啊。25节，所以这个懒惰做一个不要又恶又懒的仆人啊，要做一个殷勤啊，像保罗一样多为主的缘故多受劳苦，他为主自己找苦头吃了。25，鞭打欺骂人愚蒙人必长见识，责备明哲人他就明白知识。欺骂人已经受到鞭打了，他们轻慢神啊，很多人是受了报应了。你应该，你是愚蒙人，你应该受教的。责备明哲人啊，所以一个有智慧的人，你受到责备了，就会是明白，就会的清醒过来。所以我们看到，他鸡借猴，鸡都被杀掉了，你个猴子就要乖一点呐、啊？你不要你也想把你杀掉吗？人家都在受鞭打的，你还不快一点？恐惧战兢听话吗？26。虐待父亲撵出母亲是宜修自度之子。天父跟我讲不听不听，虐待父亲，这个恶缘户啊，就是虐待，受了这个主人啊这么大的恩典，给他这个租给他这个院子给他享受，你一定要给一点点果汁给主人啊，结果主人问他要来一个打一个，来一个打一个，这就是虐待啊！天父这么爱我们，你们还要他派仆人使女来跟你提醒你，要报答主恩典呢、啊，不要先让我为自己啊呼风唤雨啊。 主快来啦，快点了，要跪主啦。啊，呀，来一个打一个，来一个赶一个。撵出母亲，圣灵也赶不动，圣灵感动了，快点扔掉，不要圣灵感动。你是一个你一修自入之子，你不是荣耀父亲的儿子，你是羞辱父亲，羞辱父亲的孩子。第27节，我儿，不可听了教训而有偏离知识的言语，你听到了以后，不要有偏离。约书亚第23章，你如果稍微的偏离了，怎么样赐福给你们啊，照样成了降祸给我们。你稍微的偏离，像所罗门啊，他后来心偏一邪，神叫他你要专心爱神啊，真感恩啊，他偏偏的去恋爱这个卑鄙，却恋爱卑鄙了，心偏邪了。我们走这个路啊，只要稍微偏一点，一点都不能偏。你打电话几个号码，不能错一个人，你也不可以迟疑一下，哎呀，我考虑一下，停一停啊，电话都打不通了，百分之百的要照主的话，不能够加一个号码，点一个下号码，改一个号码，是不是？要听见了就偏，我们要真神为圣啊，这样你就看见神就大恩典了。要听到了以后又去偏离了，不知不觉又发出句话，没有谨慎的守住，又去拜偶像，又自己做一个像给别人来拜，那个就是自己一定会受到刑罚挨打。匪徒做见证嬉笑公平，恶人一口称下罪孽，匪徒就是完全不怕神，他就笑。所以那个时候我们在改造的时候啊，这些不信神的审讯员说，你们怕神啊，我不怕，我骂给你听，咒诅给你听。我心里想啊，到那一天你下阴间的时候啊，恐怕你快就来不及了。他嬉笑你什么什么圣经这里一点那里一点，我不信你什么恶人啊，天下罪孽你们不敢啊，我敢，我大丈夫敢说敢当啊。所以有一个教授啊，放纵情欲啊，妻子以外跟人行淫乱啊，他称下罪孽，敢做敢当，到后来啊，他写了一篇见证，就是他生了癌症，三边的身体都要砍掉，活命的指望还只有一半多一点点，不知道会如何。求主怜悯，你不要把罪孽一下就不怕。刑罚是为希腊人预备，鞭打是为愚昧的人啊！鞭打就要打你这个愚昧人的背，你希腊人吗？完全希腊人，放纵情欲到极乐世界，你怎么样？找你受永刑，败坏这个世界，你叫许多青少年因着你的话去犯罪，神要叫你到硫磺火湖，要叫你受到永远的刑罚，昼夜的痛苦。你是愚昧人吗？害世界，只顾地上，不忠心为主吗？不注意寻求明白神的道，不遵守主的道，不乐意地去传扬主的道，不永远地守住主的道吗？那就鞭打你的背，把你打醒。所以我们一直地看重这句话，做一个忠心良善的